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1,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是张道明，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当中彼此见面。但愿主耶稣每天每天跟你一块儿保守你，赐给你有平安，特别赐给你天上来的能力，以至于你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不怕这个世界的冲击，也可以满满的由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话语，以至于你蛮有爱心的可以把真道传扬出去。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带到，假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那我非常的欢迎你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再一次告诉你，叫做张道明，张就是工长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彼此带导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就可以有大大的发展。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信徒可以加倍的增加，那么神的名字就可以大大的复兴起来。我们现在已进入教会历史的第21课。上一课第20课里头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原来在教会历史就是主后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当中，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使人兴奋的时期。这个兴奋的时期呢，我们没有法子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只能够叫它做教会的复兴期。教会的复兴期在这个时候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原来在那个1700年之前呢，就发生了几件很重要的大事。第一呢，就是宗教的改革。那么那个宗教的改革呢，把天主教那个黑暗的势力把它击破了，以至于呢，在天主教里头他教皇的权力从前呢都是高高在上，控制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欧洲都在天主教的教皇的权力之下。但是呢，在1700年之前呢，那个时候的宗教改革呢，就把整个教皇他的权柄呢把他打破了。那么又经过教皇他们的挣扎，就是有30年的宗教的战争，以至于呢死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呢为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但是结果呢，仍然是经过30年的战争之后，大家都非常厌弃战争啊。那么结果呢就是和平了，和平之后呢，社会就重新建立，无论是宗教性的社会，无论是政治性的社会，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在那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却大大的发展，以至于在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当中，我们看见有非常伟大的成就在这100年当中，所以我们叫它做教会的复兴期。为了要大家了解这100年当中所发生的许多神自己的祝福，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大概要用四堂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用第一次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一百年教会复兴期当中那个西方的哲学的思想。我们给它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十七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那么今天的课程大概要分成四点跟大家研究。那么就是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呢当时欧洲西方他们的哲学方面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在这一百年当中啊，大概有四个重要的地方呢我们大家要思想的。那么假如你有笔有纸的话呢，盼望你现在呢把它记一记下来。那么一待会儿呢我们仔细的研究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很顺利。啊，第一个思想我们要研究呢就是理性主义。理呢就是理由的理。啊，理性，性格的性。理性主义，什么叫做理性主义呢？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但是无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已经形成了。而这个理性主义到底影响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呢？而且怎么样影响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呢认识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经验主义。什么叫做经验主义呢？经验就是你有什么经验啊？你经过了些什么事的那个经验啊，盼望呢你可以把这个名词呢记下来。那待会儿我们仔细的思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好的做一些的笔记。那么第三呢就是自然神论，就是大自然那个自然呢，自然神论啊，对大自然里头的神他们是怎么样说的啊。当然这个自然神论呢就直接的对教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了。那既然教会受他们这三种主要的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之后，那么教会起来怎么做呢？影响教会呢就有一个正统运动。什么叫做正统运动？正呢就是公正的正，统呢就是统治的统。那正统运动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起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把我们的组织重新再来，重新的把它弄好。于是乎呢，当时的教会呢，就影响了很重要的一些作品，就是属灵的作品。所以呢，现在我们必须呢，在这四方面呢，跟大家有一点的思想。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理性主义之前呢，啊，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跟您分享一点呢，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因为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恐怕不太认识这一方面的事情。原来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从五旬节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升到天上，地上呢就开始有特别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聚会，他们聚会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特别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个地方等，等什么呢？等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是天上来的能力。那么拿着这个能力呢，你们就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所以呢，他们门徒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在那个地方呢努力的祷告跟等候。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大大的降临，于是乎教会被建立，教会被建立，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姊妹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教会呢却是大大的发展。经过了好多年的苦难，经过了罗马帝王他们对教会的逼迫啊，经过了犹太人他们对教会的抵挡，但是呢教会坚固的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的磐石之上，阴间的势力不能够摇动它。但是到后来呢，主后三百年之后呢，就有一个君士坦丁皇啊，有人叫他的康士坦丁啊，他起来，他呢就因为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呢他就自己加入了教会，也把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就把当时的 那个信耶稣的人跟基督教，就是我们叫基督教的，成为罗马帝国的那个国教了，就是整个国家呢顺服在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的前提之下。那么一刹那之间呢，所有的逼迫都停止，而教会呢一刹那之间呢就变质了。原来呢国王加入教会，那么教会就开始物质上非常的丰富，地位上非常的崇高，那么有金钱有势力，教会在本质上有一个改变，逐渐逐渐这个教会就跟五旬节的教会呢完全不一样。这个教会呢我们叫它做天主教会。所以天主教会并不是原本那一个，天主教会是变质了的那个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在主后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的，我们开始呢看见有一些改教运动，就是说天主教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那么越来越迷信。那到后来呢，有些人靠着圣灵的大能起来，把信仰修改，把教会修改，当然他们也要付上很大的生命代价。那当时呢有加尔文，当时呢也有马丁路德。当教会改过来之后，在经过与天主教有30年的战争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天主教，另外呢就是一个叫基督教。有人说基督教是新教，那么天主教是旧教，这是不对的。原来原本的教会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是天主教，是基督教变质的一个教会变成的，我们只不过现在把它复原。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教呢现在叫做复原教会，就是这样。那这一点呢我盼望大家可以明白。好，现在我们到第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当中，这100年当中呢就是所有的宗教的战争，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毕了。到那个时候呢，于是乎社会里头呢就有一些特别的思想，哲学的思想的出现。好，第一就是理性主义。当时因为宗教改革的缘故呢，人就从迷信当中被释放了。既然从迷信既然从愚顺的归从天主教皇他的指挥，当时呢有人呢很愚蠢的愚民政策之下的，他们不问理由的，只要教皇说什么话他们就相信。但是现在呢经过宗教改革之后呢，人的理性开始出来。那么什么叫做理性呢？理性就是在人的思想里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原来呢这是神所特别赐给人的一个人的尊严跟人的地位的一个特别宝贵的地方。当一个人不会问说为什么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愚民政策之下的牺牲品而已，就是跟着人家走。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自己的选择的权柄。那么这个自己选择的权柄呢，就是变成他会问为什么。原本这是一个好的思想啊，但是逐渐逐渐变成一个很强硬的思想之后呢，就变成唯理主义。唯就是唯一的意思啊，就是只有这个理性主义才是对的，所有的问题呢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有人问为什么我是一个人，那么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到底为什么有魔鬼的存在？那魔鬼的存在是怎么样来的？很多这些问题呢都是从这个理性主义里头出来。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必须指出一点，就是有一些问题呢是可以解答的，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能够解答的，只能够将来面对面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比如说 神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说，神没有来源，也没有结局，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到底这方面的解释是什么呢？我很清楚地告诉你，这个问题是我没有法子可以解决的。魔鬼是什么时候存在的？他为什么要带领这个世界进入罪恶当中？这一个问题也是没有办法可以基本的解决的，一定要到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但是假如在这个理性主义当中，我们问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哎，这个问题就很好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哎，这个问题也是很好了。我们的回答就是说，人的生命是要跟神联合在一块的，于是乎人的一生就是要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也是荣耀主的。那么人的生命就非常的高贵，非常的有意思。好，可惜这个理性主义在当时的社会里头逐渐逐渐把人的地位抬高，高到一个程度呢，他们开始对耶稣基督、对神、对教会开始有疑惑，而且呢开始对教会的存在呢有一个问号啊。换句话说，就是以人作中心而不是以神作中心，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最不好的地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讨论了什么叫做理性主义，我相信你已经吸收得很好。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的自己的社会当中，我们也仍然看见这个理性主义是非常强劲的。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主义，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每一样东西都要追究它的究竟的时候呢，那么逐渐逐渐我们会把许多的问号带到我们的人生当中，甚至于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否认神的存在，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要人出来，我们不要自我站在最高的位置上，应该让主耶稣站在最高的位置上。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主义。第二个主义呢叫做经验主义。谁的经验呢？是人的经验。在这个经验主义里头就这样说，除非我有自己的经验，否则我对所有的事情都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思想呢，其实也破坏了神在人心里头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神迹，许多的神迹不一定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么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这许多的神迹奇事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本身经验过的。假如我们必须要经验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是用信心相信，而是用我们个人的经验建造我们对神的体验跟观念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原来主耶稣说，你们要信我，这个信就不是凭经验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把这个经验主义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又是另外的一个把人的地位提高的一个主义。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凭着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去决定一些事情，就是说我比什么东西都高，我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哎，这就是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主， 所以跟刚才那个理性主义啊、经验主义这两个主义加起来呢，我们就叫它做人文主义。人呢就是你跟我那个人啊，文呢就是文字的文。人文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高举人的地位，甚至于超过神。所以这两种主义呢，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东西，但是当人用自己的意念去使用的话，或者是说人用它抵挡神的话，那么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注意，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有一些反叛的思想，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独立的思想、要自己站起来、有自己的一套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信靠顺服，这是圣经里的原则。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透过大自然来认识神，就是透过大自然来认识神。原来我们没有法子可以认识神，但是神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认识他，这就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的一个办法。这个自然神论呢，乃是说透过大自然来认识神，跟神自己对我们的启示是绝对不相同的，是两件事。现在我要你做笔记的时候呢，特别的记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到底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今天对你对我对整个世界，他的启示是一些什么东西？那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所讲的话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或者是说他昨天晚上弄了一个异梦啊，那个异梦是神的对他，或者是对他的教会，或者是透过他对我们这些教会特别的启示啊。我想呢，当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今天我们绝对要非常的小心，这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他们说有神特别的启示，他们就真是有神的启示，这绝对不是的。因为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真是混乱了神的正道。但是到底什么是神的启示呢？请你记下来，千万要记下来。原来神的启示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神在肉身显现，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是神怀里头的独生爱子，他又是神光中的光，所以呢，这一个启示你绝对的要跟随。耶稣基督所想的、所做的、所表现的每一件事，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跟随，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那么他的启示呢是绝对正确的，这是第一点。所有的与耶稣基督冲突的一些东西绝对不出于神。第二，神的启示是什么呢？神的启示就是圣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的话整本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加多一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减少一点。我们今天看见有摩门教，他们在圣经的旁边摆上了一本摩门经，或者是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印刷品要加在圣经的旁边，你可以参考参考。大家非常的小心，假如有人写一些东西不是把圣经的真理发扬，不是高举圣经的，这些都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呢，今天我们绝对要认识神的启示只有两点。但是这个自然神论呢，他所提出来的就是透过大自然来对神的认识，这个他说从大自然的东西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当然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他们却否认了许多其他的真正的启示。比如说他否认圣经是神的话，否认先知们所讲的神的话，也否认神的事迹，就是神迹、复活、预言、主再来等等，他们都否认。那么既然如此呢，他们根本就是与神的启示呢是抵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 看见这个自然神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跟自然神论了。那么教会的反应是什么呢？当人的思想好像解放了，当人的理性好像解放了，人要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去经历，不要再靠教会他们所讲的，也不要再靠圣经所讲的。那么一来就把整个的信仰把它毁坏了，人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过了神让他所居住的地位，甚至于高过神，那么这样就非常危险。于是乎教会起来开始有一些正统运动，刚才我已经讲过，正呢就是正确的正，统呢就是统治的统。正统运动就是把所有的信仰把它很正统化，很有条理的整理。那当时呢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呢，就是加尔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原理》啊，这本书非常的著名。假如你手上有这本书呢，我觉得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他就把教会基本的信仰把它很有条理的写出来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离开这个正统的思想的都是异端，都是邪说。那么也把呢教会的组织了，耶稣基督的心意也写在《基督教原理》这本书里头。那么基因为呢他写了这本书的缘故呢，所以呢也激励了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起来写很多关于圣经的研究、圣经的启示，以至于今天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学习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可以跟随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教会起来面对哲学方面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最末后，但是我用以下的一两分钟跟您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也请你记下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主耶稣，第二就是圣经是完完整整的，没有错误的，而且是我们生活里头所有原则上面的最高的原则。我们绝对相信这本圣经对我们所讲的话，而且我们不单只用理性接纳它啊，用思想接纳它，而且我们甚至于用灵性方面去信任圣经里头所讲。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祷告，我们也可以进入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用神的带领原则，我们去祷告，去经历神的存在。这许多的事情都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但愿你每天每天好好的读经、默想、祷告，然后呢，把神的话吸收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么你每天行在神的话语里头，行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面，你就成为一个被神大大祝福的一个人。好，我的时间已经够了，我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之间有很深、很厚、很广的彼此相交的机会。也愿意主特别的祝福你，请你特别为我全家祷告，以至于我们全家都可以得到平安，那么我可以好好的在主里头有进修的机会，也把我所得的与你分享。再会。